我们在开头的时候还是有点简短的祷告。主，晚间我们一同聚在你的跟前，我们求你用血洁净我们，好在你的同在充满这个地方。主啊，无论怎样，有你在这里就是我们的祝福。主啊，我们的心最渴望的不仅摸到你的同在，也能明白你的心意。求你为我们亲自解开你自己的话语，借着真理的灵引我们进入实际。主啊，但愿今天在地上我们还有机会跟随你的时候，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能够行走在你话语的亮光当中。愿你鼓舞我们，激励我们，我们把这点时间恭敬交在你的恩手中，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请弟兄姊妹打开启示录第21章。21章，我想我们这样吧，我们先从第九节读到14节，先从第九节到14节，找到我们一起来读。我被圣灵感动，第九节啊，拿着七个金碗，盛满末后七灾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来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要将心腹，就是羔羊的七，指给你看。”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就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将那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指示我。城中有神的荣耀，城的光辉如同极贵的宝石，好像碧玉，明如水晶。有高大的墙，有12个门，门上有12位天使，门上又写着以色列12个支派的名字。东边有3门，北边有3门，南边有3门，西边有3门。城墙有12根基，根基上有羔羊12使徒的名字。好，我们先读到这里啊。我们知道，从启示录21章第九节以后啊，这里把神在创世以前所定那个荣耀的旨意，最终要完成的事物啊，那么给我们启示出来了。这是我们所有圣徒们将来的结局，也是最终的一个荣耀的光景啊。那么，所以这一段的启示非常的重要啊。那么，因为这是神在地上几千年的工作最终的一个结果，最终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总结啊。所以弟兄姊妹，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这个呢，神在启示录里面预先告诉我们，将来神所定规的从前神所定规那个荣耀的旨意，将来是一定要成就的。所以这个呢，也今天给我们也重大的提醒。这也告诉我们，虽然经过几千年的历史，经过仇敌不断的破坏和攻击，经过人性的败坏，不断的在那里啊所造成的难处啊，弟兄姊妹，你想一想看，从创世纪开始啊，那么神的心意一直在往前所经过的人类的历史上面，经过了何等多的艰难困苦，碰见了多少神百姓所显出来的软弱， 那么到了新约时代中间，教会在地上2000年的历史也是充满着各样的难处和软弱，但是终极的时候，神的旨意是完成的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这是神的工作，这不是人的工作，没有任何人能做到这件事情。感谢我们的神，他定了荣耀的旨意，他自己来工作，最后他自己完成。所以今天呢，我们在其中是有福的，我们的蒙拣是拣选是蒙福的。我想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呢有一点点良心的感觉啊，我们就知道今天我们在主的工作上，我们给主的难处远比他给我们的恩典还要多，对不对呢？我们是何等危害主的工作的一般人呢、我们的肉体血气，我们自己的意见兴趣感觉，我们自己的追求啊，我们的自私，处处事事都是与神为难的。但是呢，神是全能的神，所以他宁可拣选我们这般这样败坏软弱不堪的人，但是终极把我们带到完全。你想我们是何等的感恩呢，对不对？一个基督徒应该何等的感恩呢啊！所以我侍奉主这么多年啊，我实在感觉我对主的亏欠很多，我们的失败软弱真是何其多、啊、对不对？但是呢，我们的神既然这样定规了，虽然人类堕落了，罪的性质进到人性的里面，已经把我们整个腐朽了，对不对呢？但是神还是没有放弃啊，神人就是拣选。所以弟兄姊妹，你我今天啊，在主跟前呢，真的要认识神在我们身上的那个大怜悯，那个大的恩典啊。所以基督徒不能骄傲啊，我们真是要知道，我们原是何等不相配的人呐、我们这个人何等难办呐、弟兄姊妹，我们有感觉到吗？我们何等难办呢？这不是别人难办，是我们自己难办。但是神拣选了我们这样的人啊，神人就是不放弃，至终他要把我们带到完全，因为他是全能的神，所以只有他能做这个工作，所以我们感谢他。所以启示录到了第21章第9节又告诉我们说呢，无论仇敌在地上怎么做，无论人的败坏天性是陷了多么的深，最终怎么样，神的工作是完全的。哇，这个给我们带来何等大的一个鼓舞啊。那么弟兄姊妹们，在这里啊，那么约翰所看见的那一座城啊，那也是什么，在时间中，在整个受造中间唯一留下能进入永远的。弟兄姊妹，这个不是件小事情呢，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有一天这个旧的天地要全部被毁的啊，在时间中间所有一切的事物神要把它废弃的啊。但是在这个过程中间，有一班人蒙恩了，有一班人得救了，他们将来脱离那个败坏的命运，脱离那个被撇弃的命运，而他们能够进入永远，并且和神永永远远在一起。弟兄姊妹们，这是何等大的福气啊。你将来会看见人类历史上，不管他什么伟人啊，他什么丰功伟业，什么伟大的建筑啊，什么东西，到有一天怎么样，完全消失的啊。所以今天我们人小，我们就说，我那些是了不起的人物啊，这什么，有一天通通结束，你知道吗？而我们这些看起来算不得什么的人，却是在荣耀里出现，却是能够和神永永远远在一起。弟兄姊妹，这里就是约翰所看见的，这实在是一件大事情啊！所以我们仰望主的怜悯啊，要让我们的眼睛得开，能看见终局，那个结局的那个荣耀，这个呢给我们带来鼓舞，好叫我们在地上还有一短暂的年日啊，弟兄姊妹们，竭力的配合圣灵的工作，跟随主往前。所以呢，我们今天 需要明白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讲，也是提醒我自己，我们是因着神荣耀的旨意被拣选的一般人。神为什么要救你啊？你有什么好呢？我们有什么资格让他来救我们呢？对不对啊？原来神定下了荣耀的旨意，他要让你我这般人和他一同完成他的旨意。所以基督徒呢，我们不能把救恩的思想摆得太低。所以今天整个基督教我们看见了很多人不明白这件事情呢，只觉得说哎呀，我们可怜呢，那么神救我们将来脱离永远的灭亡，将来上天堂啊，我们将来能够上天堂，能够去快乐。甚至有人很多人觉得说，你看像我这样的人在世界上这么样有成就，这么样有地位人，我信耶稣啊，给主耶稣光彩呢。弟兄姊妹，我们瞎眼，你知道吧？你不知道，那是因为神在创世前他定下荣耀的旨意啊，他为着要成全这个旨意，因为他要得着人和他一同来完成，所以你我这般人就蒙了拣选了，蒙到恩典了。所以呢，我们基督徒必须不能忘记，我们是因神荣耀的目的被拣选的。如果你今天觉得仅仅是一个宗教信仰加入了基督教，那个太可怜了啊！你总是觉得说啊，你现在信了耶稣，将来就上天堂了，所以我们对教会、对于主的事情，我们也不关心，对不对？呀，弟兄姊妹，你将来到主面前的后悔的，那你会感觉羞愧。所以我们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能看见神终极的目的。那么你看见你在其中有份，神是因那个终极的目的而拯救你的，拯救我的。弟兄姊妹，这个能清楚吗？啊，能清楚吗？所以你现在做基督徒啊，你这个真的是不平凡，你知道吗？神的恩典在我们身上太大了啊！我们必须要明白这个。虽然我们今天算不得什么，对不对？但是我们知道终极的目的是荣耀的，感谢神呢 所以我常常感觉到神的拣选是伟大的，因为他把那些不配的人，那乱七八糟我们人看起来的好像什么都不是的人，把我们拣选回来了。你看我们蒙何等大的恩典，并且最终有一天把我们带到这么荣耀的一个景地啊！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应当感恩。所以你在看启示录二十一章后面这一段的时候呢，你不能光是客观的讲到一点啊，将来情况怎样？不，弟兄姊妹们，这里面包含了几千年来父子圣灵在时间中间那个伟大的工作，所以到最后整个成全，而我们在其中却有份，弟兄姊妹们啊，所以基督徒要懂得感恩。懂得主的恩典的浩大，所以我们要追求能更多有基督的性质啊，能表现出更多的爱，向着神，向着神的家，向着神的儿女啊。弟兄姊妹们，主给我们也很一些机会，在他的工作里面呢，甚至我们将来可以得奖赏，对不对呢？所以呢，我们需要先有这样的一个眼光，我们再来读这段圣经，那么你就会知道它那个意义的重大啊。所以我要先把这个感觉给弟兄姊妹们讲清楚。然后他就，我们回到这个经文里面，看见第九节说，拿这个七碗盛满末后七灾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来对我说，我们知道这个拿七碗的这个金碗的这个天使是审判的实行者啊，他们是真正的实行的啊，把灾难降到地上的啊。那么神让这个天使来引导约翰呢，来看神终极的那个工作啊。他有这位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要将心腹，就是羔羊的妻子给你看啊。哎，这里很奇妙啊，他没有说到教会，也没有说到圣城，他先讲是羔羊的妻，心腹，羔羊的妻啊。那么这个对我们是重要的提醒， 弟兄姊妹们，这个心腹就讲到什么呢？今天神所拣选的所有神的儿女，神要把他们怎么样，把他们放在一起，说变成什么羔羊的心腹，心腹啊。所以呢，我们是童贞的子民，我们必须记得啊，我们已经什么许配给基督了。这个心腹的意思就是讲到我们已经有归属的了啊，我们是这里有爱的一个连结，对不对？婚姻都是最美丽的啊，我想在人间啊，这个结婚呢，这是最快乐的事情，看见不仅新郎新娘快乐，大家跟着一起快乐啊。这个是人间一个最美的一个情况。那么我们知道，原来呢，神把这个婚姻的关系放在人的中间呢，是为了启示将来的那个终极的目的的啊。这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并且呢，我想今天呢，我们结过婚的人都晓得，夫妻之间的关系啊，非同一般的关系。你的朋友关系、父母关系都不能跟夫妻的关系啊。来比的啊，这个夫妻的关系是最亲密的关系，对不对呢？今天呢，神用这个关系讲到我们和基督之间的关系啊，我们是心腹啊，弟兄姊妹们，我们准备做新娘了啊，那么所以呢，主耶稣在等候啊，那么教会要装饰整齐，成为心腹。那么主回来的日子，也就是他迎娶的日子，对不对？这个是圣经呢，用这个婚姻的关系来讲描述，讲到我们之间的情。所以将来的那个事情呢，不像今天世界上的这个国家呢，他们呢开会议，将来要成就一个什么大的工程，成就什么什么大的政策啊？不，弟兄姊妹们，我们跟主之间的关系呢，是一个爱的关系，这个是个美丽的关系啊。所以将来刚开我主回来的时候，我们看见的是一个美丽的光景，是一个充满爱的光景，这是不一样的，是吧？今天国家有政策，有它的制度，有它的自己的计划要推行啊，将来推行出来的时候是一套的这些外面的做法，不，我们跟主之间的情况不是这样。神最终他的旨意形成的时候呢，是一个爱的结合。哇，这是多么美丽的一件事情。并且他说什么，这是羔羊的妻，他再次在这里强调是羔羊的妻啊。弟兄姊妹们，那么我们在过去这段日子呢，关于这羔羊已经讲了很多，对不对？不能忘记，弟兄姊妹们，我们为什么要跟随羔羊啊？我们要追求有羔羊的性情，有羔羊的气质。因为什么？因为主耶稣是羔羊啊，所以只有羔羊可以娶羔羊，对不对？我们讲过，你羔羊不能娶个豺狼虎豹的，这不行的啊。所以今天我们必须要改变成为羔羊啊，所以我们的性情必须改变，必须像主耶稣，这就是圣灵今天在我们身上最重要的工作。所以罗马书第八章啊，那讲到圣灵在我们个人身上最重要的工作是什么？就是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因为什么呢？夫妻呢，这是相配的啊，相配的一个东西，所以必须要把基督的性情组织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才能成为他骨中的骨，他肉中的肉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里告诉我们，教会是羔羊的妻啊，要记住，必须我们也具备羔羊的性质，才能做他的妻子。所以圣经呢，用简单的话把最重要最重大的属灵的意义都开启在我们里面啊。所以呢，这位天使呢，就把约翰带到一个地方，让他来看看羔羊的妻。那么第十节他说，我被圣灵感动。其实这里啊，不是说被圣灵感动，在圣经的原文里面他说，我是在灵里面被带到一个地方啊。因为这个时候约翰一直在圣灵的感动当中的啊，他不需要再感动啊，神的灵就把他带到一个地方。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约翰是在灵里面看见的啊，看见的。所以这里呢，所说明的，它是属灵的含义啊。 让他看见神将来那个所要完成的，就是他从前所计划的那个。那么天使带他到哪里呢？他带他到一座高大的山山上因为下面我们知道他所看见的那座圣城那座城其实就是教会，就是基督跟教会的一个结合了那么为什么要带在个高大的山上呢到后面我们就知道这座城的伟大无比你要看一个大东西，你最好怎么样站在高处来看其实呢，即使站在高山上，你要看这么一座伟大的城也不容易到后面我们知道他讲到这座城的长宽高有4000里弟兄姊妹，我们的眼睛能看多远了？你能看多远呢？我们今天呢，往西雅图的东西方向看，都有山，对不对？那么有的呢，隔着大概几十里，有上百里。你上一只要有100多里，你看那个山，只能看见一个外面一个形状了，你根本看不见其他的东西，对不对？这个长宽高4000里弟兄姊妹，我们能看到多少呢？对不对？所以这就告诉我们，神的工作是非常伟大的，那个伟大到一个地步，远超过你这个肉身的眼睛所能看见。所以他必须在怎么样，在灵里面看见在灵里面就没有这个界限，并且呢，这个高山的意思就把它带到高处所以今天呢，这个话就是告诉我们，今天你要看神的工作，你要看神的教会，你要什么？从高处看你必须看见这个，你这样看你就知道神的工作是多么的伟大。所以弟兄姊妹们，神的教会不是光是我们这些人从过去所有的教会历史上的，对不对？一直到将来的成千上万的人那不得了的信徒了，对不对？今天我们能看见的教会就是这个小小的一个聚会而已，这是在整个神的工作中间呢，微小的像一粒沙一样的，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们先要有一个什么非常辽阔的一个眼目，能看见全面神的教会的工作，那可就不一样了。所以今天呢，人呢，整天挤在个小小的团体里面，你争我斗的，大家搞来搞去，搞个没完没了。弟兄姊妹，需要把眼光拉大我感谢主，我在20多岁的时候呢，主给我这样的一个恩典那个时候本来我在一个聚会团体里面，也是大家熙熙攘攘的，后来主把我拉到一个高处，哇，看见神的工作伟大无比弟兄姊妹们，这个是需要有这样的一种的眼光的那么，所以呢，你看见在这个民数记第23章，那里我们知道呢，这个摩亚王巴勒找了一个先知叫巴兰，这个外邦人他还被称作是耶和华的先知呢。那么这个巴勒是找他来干什么？来咒诅以色列。结果呢，我们看见呢，神许可他在一个什么高山上面呢，远远的望见以色列看见呢这个几百万的以色列那个所有的营盘，然后看见中间呢有个会幕哇，那是一个很壮观的一个景象所以呢，巴兰一看见之后呢，不仅没咒诅，他就为他们祝福起来了，对吧？哎呀，这个巴勒非常生气，他说我叫你来咒诅他们的，结果你跑来祝福他们了，然后又把他拉到另外一个山上再看，越往高处去的时候呢，他越看见以色列中间的美丽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需要有这样的眼光，你知道吗？如果你能从神的眼光中看教会很多的难处，很多的这些不美丽东西就很容易就过去了，你知道吗？ 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一个眼光。所以今天人呢，这个缺少这种属灵的眼光。所以我们看见，甚至到后来到以西结的年间，是吧？以西结神让他看见耶路撒冷那座城所，也是把他带到一座高大的山上啊。那么看见整个耶路撒冷城，当然他那个看见没有约翰看见这么伟大了。那么耶路撒冷城就是只不过是几十里的一个城，那么你在山上你的确可以看见全城的啊。像今天如果你到了耶路撒冷，你在橄榄山上，你往西看，看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你能看见整个城墙的啊。所以神要叫他有这个眼光看全面的。那么在这里神终极的目的达到的时候，那更是不得了的伟大啊。所以呢，在这里天使把他带到一座高大的山上。我们求主恩赐给我们巴望在今天啊，在地上的教会中好像充满这么多的难处和败坏的情况的时候，我们能从高处看教会，要有一个属天的眼光啊，来看神的作为。然后他就说呢，看到什么呢？他看到了啊，一座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的耶路撒冷，指示我们啊。这个意思是什么呢？他看见耶路撒冷是从天而降，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耶路撒冷不是出于人的意思，也不是人手的工作，这是神的工作。今天教会认真讲，教会的工作只有神能做。我们今天呢，为什么要服侍呢？我们是在教会里面怎么样学习服侍他？神给我们机会啊，学习服侍他，所以我们要操练，要学习，要改变我们这个人。神借着工作在我们身上做工，对不对？老实讲，我们能为神做什么工呢？那个工作很可笑。今天有时候聚会啊，几千人，我参加过几万人的聚会，那么弟兄姊妹在神眼中来看也是小事情，知道吧？我们今天能为神做什么？我们这个人多微小，多渺小啊！所以神的工作只有神能做，而神是给我们极大的恩典，让我们学习跟他一同怎么样配搭着来做。老实讲，都不是他做，不是我们做，是他做的啊。我们记得一个弟兄形容的很好啊，一个小孩子啊，看见爸爸在搬桌子的时候，他就跑去啊，跟着爸爸讲说啊，爸，我来帮你搬桌子。这个小孩哪有什么力气呢？到最后你看见是爸爸是连桌子带小孩一起搬走了。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的服事就是这样啊。老实讲，是神在做。我们实在做不了什么，所以呢，如果我们能感觉说我做这个我做那个，弟兄姊妹，你很愚昧呀，你知道吧？你瞎眼了，你看不见你在主目前做什么。我们做了一两个人呢，我们就觉得了不起了，我们就觉得自己可夸。弟兄姊妹们，你要有这么大的眼光的话呢，你看见没有可夸的，一切都是神所完成。所以这座城什么是由天而降的啊？圣城耶路撒冷，其实这座城呢，弟兄姊妹们，他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形容？神在创世以前就定了荣耀的旨意，他要建造教会，成为基督的身体，配合，对不对？所以这座城是说明啊，基督跟教会之间的一个关系的。但是为什么说从天而降的呢？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启示。这座城也可以说是历世历代众圣徒在基督里面的经历的总和，一个结晶的总和。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们在地上有日子的时候，要好好的跟随主，要多一点的改变，对不对？你知道吗？从创世纪开始，神在地上拣选人的时候，这些人他们有跟随主的经历，每一个经历神就把它怎么样收集起来了，好像这样啊，每一个经历就收集起来。所以从创世纪一直收集到主再来，这里面包含了众圣徒的经验经历在里面。所以你知道这个跟什么跟以弗所书第一章里面呢， 保罗的祷告一样的，就是他在圣徒中所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弟兄姊妹们，这什么意思啊？就神把这个生命给了众圣徒，对不对？有的圣徒在地上经历多，有的地经历少，但是众圣徒的经历总合起来的时候呢，那是何等丰盛的荣耀啊。今天有的基督徒一个人好像看起来就给主很显明很多主的荣耀，对不对？当然那个很有限，那么你一点我一点他一点啊，众圣徒在基督里面所有的基业，那是何等丰盛的荣耀。那个丰盛的荣耀就是将来的那一座城，圣城耶路撒冷。所以弟兄姊妹能够明白啊，这座城是历世历代众圣徒属灵经历结晶的总和啊。所以呢，这个要激发我们的心啊，要好好的爱主，在地上跟随主啊。弟兄姊妹们，要让主在我们身上得着多一点，那么将来你在这座城里面呢，你说占的分量就多一点啊。我这是我们用我们人所能明白的话来解释这个，就鼓励弟兄姊妹们要好好的爱主，好好的追求主啊。主把我们摆在地上，不是忘着光是为着吃喝玩乐的啊，不是光是为着成就自己的事业，不是光为顾着自己的家庭的。不，弟兄姊妹们，神给我们机会是要多多的经历他，多多得着他，多多彰显他。所以这个才是我们今天在主面前的生活的目的。所以将来你在这一座城里面，希望我们所能占有的分量多一点点啊。所以呢，教会不是一个人能做什么的，这是众圣徒的事情。所以今天我们在地上所有的经历，神通怎么样把它收回到天上去了，找到最后在天上把它完成，所以这座城就怎么样，从神那里由天而降。所以圣经呢，实在给我们有很多的鼓励啊。然后呢，他就说呢，他就我看见什么城中有什么神的荣耀。所以你在这个时候你再看不见什么人的荣耀，今天地上的教会太多人的荣耀了啊。我们整天在称赞这个夸耀那个，弟兄姊妹，这个都是没有意义的东西。到最后我们看见什么，只有神的荣耀在那里。所以今天我们在地上啊，你要学使徒们一样，他们在地上只以神的荣耀为念，他们不去称赞什么人。今天呢，很多人呢自己没荣耀还找一点荣耀，对不对啊？还夸耀自己，你看我做了多少，我救了多少人，我做了多少多少事工。弟兄姊妹们，不，使徒们都知道恩赐从神来的，能力从神来的，他们应当把荣耀归给神。所以将来呢，你在这个城里面你只看见什么，神的荣耀。所以今天呢，如果你在地上老是夸耀自己的荣耀啊，到那天神说呢，人已经称赞过你了，算了，你就没有奖赏可得了啊。所以呢，在这里他说城中怎么样，有神的荣耀。所以今天呢，我们所要注意在教会中啊，那个神的荣耀也不是人的荣耀，不需要把人这个拉出来作为荣耀啊。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提醒。并且呢，我们也知道神建造这座城是为着什么，为着神的荣耀。我们明年的西岸特会的那个题目已经出来了啊，那个题目呢就是什么，使他的荣耀得到称赞。这在以弗所书里面三次，第一章里面三次讲到，我稍微在这里解释一下啊。我们知道神是荣耀的，但是神有个心意，他把他的荣耀托付给教会。所以呢，父子圣灵在地上最大的工作就建立教会。那么建立教会怎样呢？让教会把他的荣耀彰显出来，不仅是彰显出来，要美丽的彰显出来，能成为什么？成为可称赞的，可赞美的。所以这是今天教会在地上的责任，我们要把神的荣耀显出来，让这个荣耀成为可赞美的。这就是主给我们的托付 我们在这里聚会啊，弟兄姊妹们，做什么呢？不是要搞这个活动那个活动，不是的，也不是在拉什么关系来建立什么什么什么外面的这些关系，不是的。主把我们这些弄在一起是为着他的荣耀，所以我们如果我们的聚会能使他的荣耀得到称赞，弟兄姊妹们，这就是美丽的见证，你知道吧？我们的见证就是这个。这个见证不是人多财大，这个不是礼拜堂盖的大，不不不，弟兄姊妹们，真正的见证是使他的荣耀得到称赞，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明年呢，我们西岸特会要讲这个啊。那弟兄姊妹们，因为这是以弗所书里面给我们看见神的心愿，所以到最后我们看见这一座城出来的时候呢，那的确是神的荣耀啊，最终神的荣耀借着这座城彰显出来，所以城中有神的荣耀。所以今天在教会里面只有神的荣耀呀，我们要坚持一件事情，在这里只把荣耀归给神啊。然后他说城的光辉如同极贵的宝石，哇，弟兄姊妹，今天呢我们看教会哪里像极贵的宝石呢，对不对？我们看到像石头，变成粗糙的石头啊，变成丑陋的石头，对不对啊？哪有什么什么什么宝石的光辉呢？嗯，年日久了，大家彼此认识多了，看来看去都是属土的，对不对？啊，我们土里土气的，啊，真的土气的不得了。但是呢，你知道，在这个变化的过程中，神要把我们这个土里土气的人变成什么？变成宝石。所以你知道，在教会历史上那些复兴的年代临到的时候啊，神的儿女们的属灵光景忽然有一个大的转变的时候呢，你看教会的时候呢，就带有宝石的光彩啊。啊，所以我们今天回头讲摩尔维亚的弟兄们，我们讲着普利茅斯的弟兄们，我们回头看他们的历史，看教会光景带着光彩啊，就好像那菲拉铁菲的教会一样，带有宝石的光彩的啊，那么将来呢，就是有这么宝石的光彩，这说明什么？极其的尊贵，极其的美丽。哇，神的工作，弟兄姊妹们，就是把那个丑陋的、败坏的那个，这些东西把它除掉，然后把它变成美丽。所以今天我们在变化的过程中，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需要点忍耐。我们看自己不美丽，看别人不美丽啊。但是你要知道将来是美丽的，所以呢我们今天怎么样要有一个眼光啊，那个我就说不是同情别人，最好是同病相怜的一个眼光，你不好吗？我也不好，对不对？谁好啊？对不对？不要紧，我们今天不好，但是我们在神的手中，我们正在变好啊。所以弟兄姊妹显出软弱，显出光景，说你要有个感觉，是他正在变化中呢啊，我们要忍耐一下，过一阵子就好看了。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神的恩典在我们身上，你难以想象今天的地上教会显不出这个宝石的这种的光辉，对不对啊？但是有一天他显出来就是这样啊。我想我们可能有过经验呢，到过那个宝石店里面去看过那些钻石啊，看过那些宝石，对不对啊？哇，你看那个凡进去的人，我看见那些人眼睛都亮的，看见那个宝石啊，哎呀，发的光彩啊，真的是叫人里面这个很羡慕，对不对？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我们需要有属灵的眼光，在教会中看见主的工作。所以有一天这座城从天而降的时候，带有宝石的光辉啊，哎呀，那是无奇极其的美丽啊。他说呢，好像什么碧玉啊，好像碧玉啊，明如水晶。我们知道这个都是呢用这个人物质的这些东西来描述的啊。你知道这个绿的颜色啊，都是代表生命。今天我们晓得这个在我们的生活环境里面，凡绿颜色的东西代表生命啊，这个草啊、树啊、树木啊，都是绿颜色，对不对？它代表一种的生命啊。它明如水晶是什么意思啊？透明的， 是透明的。所以你知道今天我们的生活啊，虽然有主的生命在我们身上，但是呢我们好像还显不出这个碧玉的光景，对不对？所以你看见有些弟兄姊妹他们爱主多一点呢，哇，有的时候那个属灵生命比较丰盛的时候呢，你感觉那个生命力啊，感觉那个生命的彰显，弟兄姊妹，其实那个就是碧玉啊，一个在神眼中像宝石一样的宝贵。所以今天我们需要让主的生命在我们身上能够彰显的出来，将来到那一天的时候呢，个个都是碧玉啊，这就是你就整个这个整个城就显出充满生命气息的一个东西。所以今天在教会里面生活也是这样，教会要是活的，不是死的。所以呢，我这些年呢，我一直感觉我们啊，弟兄姊妹对这方面的认识和追求不够，我们追求那个死的制度，追求那个死的方法啊，不，神不要这些东西，神要的是什么？生命。啊，连你讲道连你交通都应该充满生命，是生命的供应，不是呢光讲道理的。啊，我年轻的时候人家常常敢讲这个那个聚会叫教堂，我也不喜欢听这个东西，教会也不是教堂说教的地方，对不对？是教导老师说教的地方，不是的，弟兄姊妹，教会是充满生命的地方。啊，那才有这个碧玉的这种性质，对不对？还有呢，是水晶，明如水晶，是透明的。你知道，今天我们人堕落之后，我们这个人不是透明的，我们的人呢，里面充满着阴暗。啊，你在教会中，你看谁是透明的？不透明啊！我们这个人的生命的光景就是这样的。因为里面太多阴暗的东西，见不得人的东西很多，对不对？但到那一天，整个人被主改变了，再也没有罪恶的性质在里面，再也没有败坏黑暗的东西在我们里面，这整个人变什么？透明，明如水晶啊！在教会历史上，有些弟兄姊妹他们追求主啊，他们因为付的代价多，他们肯受主的对付，所以他们的光景是比较透明，的确是。所以我有时候碰见一些过去的一些弟兄姊妹啊，哇，你跟他们谈谈属灵的事情的时候，你感觉他整个是通透的，里面透明的啊，有透明，当然不是完全的啦，因为在肉身中不可能完全的。那么到那一天，我们看见这座城里面呢，再也没有血气的，再也没有罪恶的，再也没有不圣洁的东西在里面，整个是透明的。所以今天的教会在主面前的追求也是朝这个方向去的啊。所以我们觉得今天神的儿女为什么要追求公义的生活啊？为什么要活在光中啊？就是每一样事物都是透明的，没有什么东西是阴暗的这个东西啊。所以教会的侍奉上每一样事物都是透明的啊，没有什么好隐瞒的。所以将来呢，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神的工作完成的时候，那整座城充满生命，所有的都是明如水晶啊。我们看过水晶吗？弟兄姊妹看过水晶吗？那个水晶呢，跟玻璃还不一样的，那个水晶更是亮，明亮啊，那个光照进去就透过去啊，非常美丽。然后到十二节啊，他就讲到这个门，他说有高大的墙，先有高大的墙，然后有十二个门啊。那么，所以我们常常讲，耶路撒冷是有墙有门的城。那么今天呢，教会也是一样，是有墙有门的。这个墙是历史很明显，对不对？是要把一些不需要的东西把它阻隔在外面，你防小偷的啊，防强盗的，对不对？这个墙有保护的作用在那里的啊。这个门是什么呢？门是进出的地方，所以耶路撒冷呢有十二个城门啊。那么所有的墙就是把什么？ 把那些外邦人的东西，把世界的东西把它阻隔在外面。然后呢，这个门呢，就是使神的儿女们可以自由的进出的。所以在尼希米记第三章里面讲到这个城门的时候呢，它每一个门都有个名字啊，这说明什么呢？这每一个门代表一个真理啊，而真理是引我们进入城里面的一个重要的经历。所以这个门呢，代表着交通，代表着我们与神之间的交通，那是在真理上面可以进入这座城，可以进到神的跟前。那么呢，你必须要把那些不出于基督的东西把它阻隔在外，而只有出于基督的，那么当然基督呢丰富的，它有12个门，代表12个不同的说法真理啊，每一个真理都是我们怎么样可实行的路，是可以把我们引到主跟前去。所以这里给我们看有高大的墙，那高大的墙什么意思啊？你爬不过去的。我们中国人呢最会盖这个墙了啊。你如果到这个到紫禁宫去啊，你看见那个墙非常高啊。哇，好高好高的墙啊，对不对啊？那么你高到一个地步，你爬不上去的，你过不了，就把你阻隔在外面。今天呢，教会也是需要有墙的啊。如果你没有墙的话呢，什么东西都进来，就像尼希米的时代一样的，开头城墙被毁了，城门被火焚烧了，哇，结果这些外邦人就方便了，卖鱼的也来了，挑着鱼担子进来卖鱼了啊。那么什么样的小贩子人都可以进来了。我记得哈，我在台湾呢，那个时候我服兵役啊，我服兵役的时候我在一个单位啊，它是国防部的一个单位，一个通信的单位啊，因为是个新盖的一个建筑，那很他们因为经费不够，很好笑啊，前面呢有两个墙。两个高墙，然后呢中间还有一个门，还有两个卫兵站在那里。但那个整个建筑是建造在田中间的啊。所以呢旁边没有围墙，后面也没有围墙。所以很多小贩呢就常常会跑到我们那里来做生意，那个洗衣服的了，卖吃的东西的人呢，他就从旁边就过来了。所以呢我们这么跨一道沟呢就可以去买东西吃。我觉得很好笑。你如果要从正门走的话呢，要经过卫兵，还要登记，还要检查。那看起来很可笑的一个东西，你知道吧。前面很冠冕堂皇的那一个墙，一个大门。那么后面呢什么都空的。所以那些人随随便便的就每天都，那个时候我在那里，我就经历这些事情嘛。我们有时候洗衣服，他来给我们洗衣服，所以我们就在后面那跨一道沟就给他拿去洗去了。那我的那个朋友他们要来找我，他们有时候从正门来，麻烦呢，手续很麻烦的。到了门口，那个卫兵还要问你，还要进到那个接待室里面，还要登记写什么东西。我跟他讲，你下次不要走这里，你后面叫我一声就可以了，我就出来了。你很好笑啊，那个时候我感觉啊，所以你没有墙，你是什么？没有间隔，你知道吧？今天教会也是这样，你不能表面上面光冕堂皇的一个大门在这里，对不对？后面都没有墙的，哎呀，所以呢，这个什么世界东西、败坏东西都可以进来了。你看别加摩的教会啊，连魔鬼在他们中间都有座位，你聚会的时候魔鬼也搬个凳子坐在里面，你看这是什么聚会吧啊，弟兄姊妹们，没有墙啊。当然这个墙呢啊，也说明是一个见证。斯百克弟兄就讲到，他这个城墙就是一个见证啊。因为你今天到一个地方去的时候，你到尤其到古代的城呢，去第一个看见什么，就是城墙。我记得我们好多年前，20-30年前，我们去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盖在山上， 所以很远的地方我们就看见耶路撒冷，第一个看见什么？他那个还有一些城墙留下来，我们就看见城墙。所以这个代表见证啊。所以今天呢，意思基督的见证呢是有分别的，跟世界不能联合。我们知道今天啊，很多教会呢，这个光景呢是这个没有墙，你知道吧？这个没有墙的话等于没有门了，你这个仇敌啊世界东西随随便便都可以进来，对不对啊？人今天随便拉个什么东西。所以我常常讲教会是神圣的地方，你不能把它作为你自己的一个，我们在教会里你不能随便搞什么你自己的利益啊。所以现在他们呢把什么什么什么结婚的庆典啊，我们知道婚姻是没有问题的，在聚会里可以的啊，你什么结婚多少年纪念啊什么东西，这些东西都不需要弄进来啊，过生日的啦，给儿女亲生，这都不可以的，弟兄姊妹们。你看今天基督教里面好多这些东西啊，把这些人的东西通通带到教会里面来了，这个叫变什么？没有墙，对不对？但是我也看见有的教会是光有墙没有门的，你想要找他们交通也很困难。像现在留下来的闭关弟兄会，他们还是这样的。他们波饼聚会的时候，你如果去的话，你说我是基督徒，他说不行，对不起，请你坐在旁边，你今天只能观察，你不可以波饼。看看，这个光有墙没有门的人，所以今天呢，在我们人个人的生活里也是这样。你看有的人的性格就是这样的，是没有墙的啊，那个烂好人是吧？什么东西都可以进来的，是吧？有的人呢是到处都是墙，你要跟他交通很困难，他的性格闭关，跟你不谈话的啊。弟兄姊妹们，这个都说明我们今天一种的性质。所以今天的教会呢，应该像耶路撒冷一样是什么？有墙有门的啊。这个城墙把世界隔出在外，这个门把出于基督的那么引进来，可以进出。所以呢，这里特别提到有高大的墙，是吧？它的有属灵的含义啊。然后呢，有什么？有十二个门，感谢主，不是光有一个门，还有十二个门。主耶稣说我就是门，对不对？那么不错，但是它具备了什么丰富的含义啊？那么就是你从各样不同的经历里面都可以来到神跟前的，不是光是一种经历。今天呢，我们有很多弟兄姊妹们，有些聚会呢强调，哎呀，只有在这种经历里面，你才能够进到神跟前，对不对啊？你像现在有些过去哈，我认识的灵恩派的弟兄们，你非说方言不可，你不说方言的话呢，你甚至没有得救。你不说方言，你不能跟神有交通，哪里的事情？圣经给我们看见有十二个门，你可以从各样不同的真理的认识里面，你可以进入与神的交通啊。所以这里讲到十二个门，感谢主啊。然后呢，他说呢，门上有什么十二个天使，所以那个时候呢，不是你我把门的，不需要我们去把门。我觉得今天我们把门呢有很大的困难啊，因为我们人呢有天然的情感在，它很麻烦的。我们喜欢的就让它进来了，不喜欢的就把它拦在外面，对不对啊？天使很好，因为天使不是人，所以他没有人性，所以呢，他最能执行公义，是就是，不是就不是。所以呢，将来呢，天上的这个大门呢，是天使在看的。天使是根据什么？根据神的心意啊，他才不根据不讲人情的了啊。我们今天呢，弟兄姊妹们，在地上呢，学习做守门的。所以我们讲过哈，在旧约圣经里面呢，像大卫年间的时候呢。那么他把那个城门的那个责任交给俄别以东的家庭，这俄别以东呢，他的子孙们个个都是勇士啊，会上阵打仗的，但是大卫却把他用来怎么样看门，所以可见呢，今天看门不容易啊。今天呢，教会的门户不严谨啊， 很多所败坏的东西都进来了。这个就毁坏了什么呢？毁坏了神儿女的敬拜生活。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呢，将来呢，在天上中，你看见那十二个城门呢，上面什么是天使在管着呢？不是人，他不再交给人，因为天使只能遵行神的旨意啊。但是门上呢，又写着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名字啊，这代表神的一个拣选啊。那么这说明什么样呢？说明神仍旧顾念他在地上的选民啊。所以我们知道，在旧约圣经里面呢，神对属地的以色列，神也有他的应许的。神说，刚刚我们领诗歌弟兄讲到了，耶利米就讲到，神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们的。所以我们不要以为今天神把以色列丢弃了啊，不不不，神还是爱他们的。因为神像他们祖先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是永不改变的啊，所以将来以色列人、犹太人他们在神跟你还是有他们一种的地位。他们虽然不相信耶稣基督，但是呢，神对他们的应许还是有一部分是不改变的。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这十二个城门是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这个名字啊，写在上面，证明了神没有丢弃他在地上的这个选民啊，神仍旧给他们有恩典啊，让他们能够进到神的跟前啊。所以这里有十二个支派的名字，然后他就给我们看见了东边三门、西边三门、南边三门、北边三门，每边都是怎么样平衡的啊，你从哪边都有三个门可以进入的啊，不是光一个门，有三个门可以进入的啊。那么，然后呢，他说城墙呢有十二个根基啊，这个墙底下有根基，这根基上面是什么呢？有羔羊十二使徒的名字啊，这个代表新约啊，前面那个代表旧约，所以神的拣选无论是旧约新约啊。在神的这个选召中间的人都蒙恩的啊，那么这里所以十二个使徒有他们十二个使徒的一个特别的一点的地位，根基上面写着十二个使徒的名字。所以呢，今天呢，我们知道以弗所第二章就告诉我们，教会建造在众使徒众先知的根基上面啊，因为使徒们就是代表基督的啊，使徒们在特别在头一个世纪，他们讲的话就是神的话，因为那个时候他们手中还没有新约圣经呢。新约圣经要到主后380几年才成典的，所以那个时候他们根据什么呢？手中只有旧约，对，那不行啊，所以他们就听使徒们的话，神把话传给使徒，这使徒的意思就是奉差遣的意思啊。所以呢，这十二个使徒啊，代表神的权柄，代表。为神传话的，所以这个城墙实际上是十二个根基。那么弟兄姊妹们，神在这里给我们略略的把他荣耀的旨意、耶路撒冷的光景给我们做了一点的描述，对吧？这些描述里面呢，弟兄姊妹都包含着重要的属灵的含义在里面，说这是今天教会在地上啊需要明白、需要认识的啊。所以今天我们是朝着这个方向在跟随主往前。所以今天地上教会的建造啊，不是没有目的的，不是啊，大家弄在一起啊，乱糟糟的，那么光是有点聚会、点活动啊，搞一些东西，唱点诗歌了，讲点道就完了，不是的。今天我觉得有很多的聚会，它没有目标、没有道路，这是一个可惜的东西。所以今天呢，目标、道路在哪里？就在主的话语里面。所以求主按照他话语所启示的，让我们有确定的目标往前，也知道主的路在哪里。我们请低头再一点祷告。主啊，我们真是满心的感谢你，读到这些话给我们带来荣耀的盼望，所以我们在地上就是等候那个荣耀的时刻来到，让我们有一天能看见教会装饰整齐， 像心腹装饰整齐一样对你来迎娶。所以让我们有从属灵的境界中的眼光来看你自己的工作，看你自己的教会，那实在是荣耀无比的，也是伟大无比的。主啊，我们感谢你，在你这个伟大的工作里面，你把我们摆在其中，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在其中有份，我们理当感恩，理当感谢，也求主鼓舞我们，在今天地上还有年日的时候，紧紧地跟随你。主啊，让我们向着标杆往前。谢谢你晚上与我们众人同在，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